雷军说的这个重返第一呢，第一是本身因为小米确实到过第一，它不像那个你像华为这种余承东可能每两年或者说每一年甚至采访的时候就会说一下这个事儿，但是你像雷军的话，第一是很比相对来讲官方的一个场合，年会上，对吧？然后第二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目标，肯定是给公司内部下达的一个命令，所以说这个目标相对来讲是比余承东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或者说自己这种即兴发挥的这种更有一个参考意义。
Hello， 大家好，今天虎嗅连线邀请来了点数的主编高一阳，欢迎一下高老师。
啊，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小米的业务问题，因为最近其实小米的新闻很多，包括小米的上市消息啊，回归 A 股的消息，以及雷军在年会上说小米即将重回市场第一。其实我在那个中国企业家杂志上面有介绍说，其实2016年3月的时候，雷军还说小米5年内不会上市，但是就是在还不到2年的今天，上市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就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觉得在一些群访里边，其实雷军本人也说过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我觉得并不算打脸或者冲突吧。因为第一点就是小米的资金体系很健康，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参考一些华为的一些战略打法。
嗯，怎么说？
因为华为本身其实它也是自己的资金流很健康，即使我们把小米定为互联网厂商，但其实它跟传统的这种手机品牌打法不一样，并不代表他们的盈利模式不一样。实际上他们即使小米的硬件不赚钱，在走量的基础上他们还是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流的，所以说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讲，他是没必要通过上市来获取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的。但是呢，我认为其实是小米的体量因为确实已经很大了，而且其实一直都说嘛，说那个小米的前1000号员工如果是上市就财务自由嘛。
也有业内人士会认为，是不是因为小米2016年的时候是低潮期，所以会把这个上市的这个搁置？
就不排除这种可能吧，因为确实2016年整个的这种业绩下滑确实非常明显。那时候假如说真的就算去上市的话，也不会获得一个很好的估值，或者说整个会被拖累，所以那个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这个对于上市估值的小米上市估值的猜测啊，有大概是三种，一个是最普遍的是2000亿美元，然后1000亿美元、800到1000亿美元这三个档。您觉得哪个比较接近它的真实的身价？
我个人感觉啊，可能1000亿，因为2000亿实际上他们内部一个期望的一个估值，但是我觉得
是小米内部。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太过于虚无缥缈，估计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根据。
那这个1000亿美元会有一个对标的一个企业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标企业是要看它整个的一个，比如说公司架构啊，或者说产品结构等等这种想法。其实目前来看，我觉得小米可能没有一个特别跟它匹配合适的一个公司。我看到跟它销量相近的那种手机品牌 ，vivo、oppo、华为或者说苹果，其实他们都不太一样。唯一跟小米有点像的是苹果，但只是说产品的架构像，而不能说公司的一个体量或者说一个目标像，而且他们本身的价位其实定位相差还是很远的。
那假如说它能达到一个100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估值，那可能百度就在这个 BAT 里面可能会被甩掉，然后有人说是 ATM 时代要来了。
其实可能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就是看怎么组合是吧？因为整个互联网市场上，我们能看到腾讯系，能看到阿里系，但是百度系其实声音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是一个它自身的一个业务的问题，而且是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入口方面吧。我认为百度它没有及时的转型，它还以为自己的这个搜索入口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入口的时候，打法上可能有些落后。就雷军系或者说小米系的企业，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但是我不认为小米是那种会把触手伸到所有战场的那种品牌或者那种企业。咱们拿国外举例，像 Facebook、Google 这样的公司也不太一样。
那像您刚刚说小米可能前1000号员工都可能变成财务自由，
我觉得这个更可能指的是这种比如说公司的 title 前1000的人或者怎么样。从300-400号开始加入小米员工并不一定是高管一类，或者说是比如说总监呀、主管这一类的。财务自由这个概念确实是其实一直比较虚，大众的舆论的角度来讲，并不像是之前说的一定要有多少1.2亿，还是我们2.9亿这种一个特别准确的数字概念。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或者说已经，或者说我不买房子，我租房，我就这些钱可能就是正常的生活，只要我不挥霍的话，可能就直接能到退休了。对对，可能是这种概念。
雷军在年会上有说，说小米将在十个季度，也就是两年半之内重回市场第一。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就有可能会实现了？
嗯，我觉得有可能是有可能，但是就是只能是谨慎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因为其实我们从现在来讲，其实小米最难的在于它的一个品牌定位。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小米本身最矛盾的一个地方。
嗯，
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讨论这个怎么重回第一的。其实当时我给了三个点，第一是产品力，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作为产品公司来讲，这是肯定的。第二呢，就是供应链的一个整合。vivo 就是2018年，就2017年年底到2018年年初，几乎完成了一个就是非常华丽的一个转型。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小米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高端品牌认知。这个我说，我之所以说它矛盾，是因为雷军在很多的发布会上，无论是我们看到小米 Mix、小米 Mix 2，或者说小米6，它自己体系里边定位为旗舰的这样一款机型，其实自己仍然还说我们坚持以这个成本价也好，或者说坚持以性价比为原因好，这样呢会造成它的一些高端品牌的或者说高端用户的一些缺失。而且现在其实品牌形象来讲，华为已经早早占据这个国内品牌的一个高端形象的这么一个认知。我们看到 Mix 推出的那个时间点，本身就是2016年小米可能比较挣扎的一年，可能是小米觉得我推出这种走量的机型可能已经不太奏效了，不会对当年的这种整个的一个销量情况造成太大影响了，那我们不如来秀一秀肌肉也好，或者说展示一下我在这种产品研发上的一种能力。这样的话呢，展示出来之后可能对整个的品牌的下一年的一些影响，或者说一些好感度上可能会有一些提升。
像您刚刚也说，小米可能在重回第一的这个道路上有一定问题，就是在于它的中高端定位。但是其实 OPPO、 VIVO 在中高端上面也并没有很大优势，但是他们的的确销量也很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打法战略不同。你曾经去那个青海湖那边自驾游，然后青海湖周围有非常多那种我都不能称之为小镇，就是一个省道两边有一排的房子，就这样可能整个的这种长度，小镇的长度可能不到2公里的就能看到两家 OPPO 跟 VIVO 的店，就是这边就是刚一进来就能看到 OPPO 跟 VIVO 的店，然后你快结束快出去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个 OPPO VIVO 店。第一是宣传作用，第二是我是认为它的利润足够高。我们好多人都说为什么这个OPPO VIVO 定价这么高，或者低配高价，或者什么还有很多不好听的什么智商检测器什么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 OPPO VIVO 有意故意定价这么高，说去骗钱或者怎么样，因为这就是他这种打法决定的，他必须要把更多的利润分配给他线下的一些经销商渠道。我们看比如说小米，咱们就拿村里的这种商家来举例，他可能并不是小米的官方商人也好，但是他可能有渠道能进到货，但是即使进到小米的货，他加价卖的话也有可能赚个10来块钱。但是对于 OPPO 跟 VIVO 这么一台机器来讲，对于给经销商的利润其实非常非常大的。
雷军在小米的年会上有说到，说要将战线往前移，以省为单位、城市甚至是县乡，那可以理解为他小米在这个策略上在向 OV 看齐。
我觉得不太会，我觉得小米就算深入的话也不会深入到这种三四级城市。小米目前的线下策略啊，除了他一些我并不视为官方的这种经销商以外，可能还是更多的以小米这种就是小米之家作为承载。但小米之家我觉得可能到了二线城市，它不会并不会开进三四线城市，我觉得二线城市差不多了。
2017年有人说2017年的翻身仗是依靠印度市场，那像小米之后的这个营收上继续增长的一个增长点是在哪里？
可能第一个是高端品牌的一个在定位，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增长点，因为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品牌，2017年整体市场已经下滑了嘛，4.9%吧，已经下降了。这已经证明这个国内的手机市场已经出现饱和了。你想要出现新的增长点，那么不是说让更多的用户来买你的手机，而是抢夺其他品牌的用户来购买你的手机。小米最缺失的可能就是高端品牌这一块，如果它能成功树立这种形象，或者说能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端旗舰的话，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质变嘛。然后第二一点呢，是它的这种小米生态链上的一些产品的价值来作为提升。我记得有一个数字，好像是2017年，好像是小米生态链好像是200亿左右，200亿人民币还是多少，没太记清啊。
它的一共的年收入是1000亿人民币。
小米这个 生态链我觉得它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覆盖性也好，价格也好，都是目前国际市场都算上，其实相对来讲还是都非常有竞争力的。如果说智能家居也好，成套的也就是苹果了，但是苹果实际上它一个智能插座都要卖好几百，这个是对整个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价格上来讲非常大的。而且另外呢，它的这种联动性也好，智能性也好，它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为了卖低价而没有体验，它的这个生态链的这种怎么说呢，对的，对它的对整个的品牌支持也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并不会对它重回那个第一有太多的正面帮助，只能起到一个侧面助推的一个作用。
生态链刚刚您说可能对于小米的手机的售卖这是一个侧面的助推作用，那它在整个小米的生态当中它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我觉得是一个对它的一个产品的认知度吧。然后呢，这个生态链有盈利了之后，其实小米就有更充裕的资金去投更多的这种公司，他们单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像华米这种真的是比较这种另类的一个存在吧。不是说这些公司没有他自己发展的实力，而是说可能对于品牌认知上来讲，大多数消费者更愿意把他们归为小米，所以说这也是对小米品牌影响力的一种增加也好吧。
那如果不看苹果和三星这种高端品牌，只说国内的话，可能就是华为会比较算是一个高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华为的就非常聪明，真正华为手机品牌开始独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版面，实际上是从 Mate 7那时候开始，就是那个君子如兰什么绝世人生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是它一个品牌的一个高端化，因为就我小姨就用了一个保时捷的那个保时捷设计那个版本。
说会不会华为其实主要是可能是中年以及以上，
对对，有可能就是
小米可能会更年轻一些。
现在小米的整个的一个人用户定位跟华为是不太相同的，当然华为本身也有什么青春版什么 Nova 这种，我们看到就华为这个打法其实在想吃掉小米这部分用户。那么小米现在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发烧啊什么极致啊等等性价比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对一些30岁以后或者说已经在职场有一定成就的人，可能就是口碑也好或者品牌形象也好，可能他们不太愿意用小米的这种产品是有直接关系的，形象的这么一个原因。华为就树立得很好啊，对吧，然后又什么莱卡呀、然后这个海思啊，这个中国品牌的骄傲等等这种，然后呢发布会在国外定价高国内定价低，这种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一系列这种营销都会给国人一种就是打引号这种洗脑的一个作用、这个洗脑就会真的会有一种品牌崇拜或者说这种影响，对它的造成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这么一个品牌趋势。
那单从他们的技术角度来说，他们两个品牌的研发能力有差距吗？
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面吧。如果说是这种特别上游的这种供应链的话，其实我们即使看到华为现在用有了自己的处理器，而且表现的其实慢慢已经在开始追赶上了高通，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像其他的品牌一些控制。其实我真正现在在整个产业链上能形成完全独立自主，其实就是三星。三星自己能做处理器，能有那个 RAM 和 ROM 的这种闪存芯片，然后有自己的可以做主板，然后还可以自己设计手机，然后自己做屏幕。小米我们看到现在也在逐渐之前那个松果处理器，对，澎湃 S1 它也在做，但是这个东西的积累真的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从研发能力上讲，我觉得小米跟产业链的一个合作也已经挺紧密的。其实从 Mix 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小米本身的研发能力不弱，但是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一季度刚快要结束吧，我觉得可能会在二三季度可能小米会有没有要有大招的话，我估计也该放了。回归到产品啊，比较细的聊一点，我觉得小米很需要提升一点，其实就是它的拍照。拍照现在对于任何用户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我觉得小米真的在现在的一线品牌里边，也许它的拍照不差，但是它进不到第一梯队。我们看到之前那个 DxO Mark 的那种各种评分啊，就是华为苹果不管我们说华为它的真正的拍照实力如何，但起码它靠莱卡做的一些色彩上的优化，它的第一感官会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呢像是其他的那种像是三星这种传感器等等也都上来了自己的调教，我们就是从 S6 开始三星的拍照一直就是在第一梯队，对吧，然后还有像是 HTC U11 做的也都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梯队几乎现在 看不到什么小米的作用，它也许是第二梯队的领头羊，这也是小米的本身一直是饱受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真的是我也不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小米的整个一个团队那么大，在拍照也那么多年了，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积累，这是我一直不太明白的一个地方。
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然后谢谢高老师。